大家好，今天的游环咖啡时间呢，我们就着一个前几天央视四台报道的一个节目来进行一些阐发。那个节目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刘芳菲，她采访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大的某位哲学系和宗教研究的老专家，另外一位是香港某大学的姓潘的潘院长。他们探讨的话题是佛教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节目看完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普法教育的东西，但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补充一下。其中有一个话题他们涉及到，何谓慈悲，何谓慈悲这个话题，说实话很大，在那个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电视节目里根本无法呈现。但是我们从一个方面说吧，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慈悲的化身呢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说观世音菩萨它是一个慈悲的化身呢？我们常看到观音菩萨有几身，其中有一身叫送子观音，有一身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当然他在密宗里边还设下为21度母。我们暂且先把21度母的话题放一放，先探讨一下送子观音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我们前提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慈悲的化身。那么这个慈悲何来？为什么送子观音它是一个慈悲呢？那么很多人认为送子观音的意思就是我拜一拜这位菩萨，我就能生儿子。我想你要这么想的话，那这个观音菩萨他也许就比较重男轻女了，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难道观音菩萨只是爱戴这个男孩不喜欢女孩吗？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儿吗？他既然慈悲的话，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真正的送子观音并非这个含义。他的意思是说，孩子，对，亲子教育的孩子，还有一个孩子，就是许许多多的出家人他们在寺院前3年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在前期讲座还有许许多多的精神分析专家们他们在诸多的培训当中所涉及的，你的内在孩童，就是你曾经的那个孩子，不是你曾经的生的孩子抛弃的孩子，不是，是你曾经是孩子的那个孩子，在你心里他永远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你自己，也就是说你的成长，你的童年，这个孩子你是否去慈悲他关照他。皮肤以内的慈悲，对自己的慈悲，送子观音强调的是这一部分。他送子嘛，他送谁的子？真正是自己这个子。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对自己够不够慈悲？那么送子观音体现为一个母亲在抱着一个孩子，那么我自己曾经依恋于母亲的时候，我曾经还是一个离不开母亲怀抱的那个时候的我，他的感受，他的伤害，他的情绪，他的发展成长，那个时候的我是怎么样一种状态？想必呢，许许多多的孩子都受过伤，你也不例外。所以你去感受那个孩子的伤害，真正的去感受他无奈无力，他的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产生的怎样的作用，一直对今天你的性格成家立业种种种种迹象，如果你不把那个内在孩童把他的东西找出来，这个慈悲在送子观音这一部分你就是不成立的。换言之，你就是再慈悲，你慈悲的也只是一半，你最多是个所谓的劳模， 所谓的热心肠的人，或者是费力不讨好的人。你向外展，例如呢，有一些子女，当他长大了以后，他总是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呢争宠，而显得他呢好像是对老人更好一点。你看，你们都不照顾我父母，就我去照顾。但是我小的时候呢，没有得到父母更多的爱，因为所谓的什么，就是越没有疼到的孩子，长大以后所谓越有良心。事实上，是这样吗？他真正的内心感受是什么？其实就是在照顾他心里的那个小孩。他的声音其实在说，爸爸妈妈，你看我表现得不够好吗？你们为什么不爱我？你看到头来还是我表现得好，你们应该多爱我吧，我才是最好的，我才是最棒的。其实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和那几位兄弟姐妹争宠。我们暂且不去说那几个兄弟姐妹的是是非非、长长短短，我们就是说这个表象下背后的这份内在孩童，他的呐喊，他的需求，他表现形式是今天你越不疼我，我越对你们好，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送子观音他含义很深，但他绝对不是重男轻女，这是不可能的啊！哪有菩萨重男轻女的？菩萨本身就是视线为女儿身，难道他轻视自己吗？相反，他同时体现作为母亲的那种伟岸庞大啊，母亲的慈悲，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还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慈悲力是指的什么意思？这是里边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是什么呢？话说观世音菩萨在无量阿僧祇劫之前，曾经发过一个毒誓，说如果我没有度尽天下的苍生，我将不成佛。同时，我如果没有完成这项任务的话，就让我粉身碎骨。于是，他用了整整十亿年，数值是十亿阿僧祇劫，他去度化。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无数的辗转，生生死死，翻来覆去。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让他度化干净了，于是他就走掉了。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想回头看看，说是不是我已经完成了任务。于是他回过头去，可是令他看见的是，他度化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坠入了地狱，他怎么也度不干净。可是他发过那个毒誓仍然在发挥作用，他当即就粉身碎骨，变成了无数个他自己。那是一种什么力量呢？那是一种我一个人是做不完的，不如变成千百亿个我去做这件事情，我非把它渡干净不可。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地藏菩萨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可是观音菩萨在心经里又讲，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没有办法去渡干净。用我们大白话去说，就是有多少脏的就有多少干净的，你让多少人成为好人，同时有同样数量的坏人马上诞生，总是阴阳守恒，对错参半。对，那这样说你还去做吗？那不是宿命论吗？不是这样的，这是有一个高度。反正反而如是，反正是这样，那么我不如去向里边接受，除了接受我什么事都做不了。那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心经的境界，是故空中无色，下面就说出来了。那么如何做到千手千眼的这一层？事实上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就做得很好，履行了菩萨精神。比如说 法布施这件事儿。我们布施呢讲几层啊，其中最高的是法布施。法布施指的是什么？说我教你这件事情，比给到你钱可能对你更有益处，叫法布施。比如说老师，比如说孔子，他就进行了法布施。因为从他那个地方如果教出去的知识智慧会让更多的人受益，而他的弟子又会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他自己的智慧将会传播到许许多的人的身上。例如我们今天的讲课也许是一个人在讲，但是许多人听见，就是许多的讲座内容，许多的老师落实在具体每个人的生活中。还有出版这件事情，如果你出的是经书，非常有意义的书，那么很多人在翻看，很多人受益，这就是千手千眼的含义。还有视线千百亿身，也是千手千眼的含义。有些人变成了父母，有些人变成了警察，有些人变成了领导，有些人变成了，甚至变成了所谓的坏人。对，他在变成这个人的时候，他得给你一番教训。好像这个人是作为领导跟你不和，他是外行的领导。这个人变成了同事，这个同事他本身是妒忌你的同事。那么是不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跟领导处不和，跟权威处不和，你能反省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起心动念，面对这样一份所谓的领导，你就是变得很烦恼，而做到了对人不对事，而不能是对事不对人呢？你要不要反省，你怎么这么在乎所谓的眼高手低，外行领导内行，你的分别心，你自己的这种下劣心，你是从哪来的？还有那个妒忌你的同事，或者让你不平衡的那个人，当你面对他的时候，是不是在告诫你，你的平台，你的做事，还有你本身的作为，也有一种让对方感觉起来比较别扭的地方？那么再同时的告诫你，你为什么不反省反省你自己，为什么总是将目光将注意力侧重到这些所谓的坏事，所谓的阴暗点身上呢？那么你内心的这些所谓刚才的送子观音的内在孩童又在起怎样的作用呢？你的烦恼为什么就平添的能够升起来？所以这些人的作为并不是说他们是落地菩萨，他们是菩萨再来，只是一个这种精神，这种状态促使你去反省。用我们的经文上所说的，不求他人增精进，但求向内解垢衣。我觉得这句永嘉正道歌说的太到位。所谓的慈悲里边仍然有无数说不完的内容，但是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在孩童产生了无限的悲悯之心，他会引发到对天下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家庭，所有他实在是看不下去的那些状态的一种我该怎么办。其实他是对自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因为他感受到那个内在孩童他曾经的呐喊，曾经的悲凉，曾经的情绪那种爆破，当他再也承受不了那个孩子自己的悲凉的时候，他必须产生一种解脱的法门。这就是我们四弘愿志里边的叫无量法门誓愿学，他必须学到一种技术，一种还不够，各种技术，包括什么，比如说心理学，比如说金融学，比如说教育学，比如说什么学，什么哲学，他必须充分的去学习，向很多的人学习，学到一种解脱方法，并且向众生学习，说你的家庭有这个事情，我向你学习，帮你解脱这个临床功夫，向他解决他的对症下药。其实你治疗别人的过程，也就是开解自己的过程，叫无量法门。法门就是各种方法，各种技术，各种对策。因为你自己太难受，需要解脱，所以看到别人也同样难受，我怎么才能帮到他们？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曾经，都有我的影子，我对我自己承受不了，对别人我也承受的 非常的有压力，所以为了减压他必须这么做，这是给逼出来的，这个名字叫智慧。所以慈悲和智慧往往对半而行，你只有慈悲，你将总活在自己的这份悲凉里，我就是觉得我父母对不起我，我就是觉得他们伤害了这个内在孩童，要不是因为他们，我的童年不至于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我的学习不至于这么差，我的业务不至于这么差，我的性格不至于这么弱，我的身体，我的各方面都怪你们，我太难受了，这个怪罪感，这个悲痛，这个愤怒会发出去，这个能量相当大，它容易破坏人际关系，也容易产生投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参加工作坊的人啊，在国内有许多的工作坊，国际也有，他们上完了以后，上完了课以后回来以后都是家庭破裂，变得愤青，这是一种枯禅，枯燥的枯，枯木的枯，因为没有智慧相伴而生，智慧会把这种悲愤的能量，反弹的能量变得活泼，它的名字叫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化悲痛为力量，这个特别好理解，就悲痛真的能化成力量，但是你是否真正的悲痛，悲痛真正的悲痛叫慈悲，把它转化成力量的时候，就从观世音菩萨他的力量再转化为大势至菩萨啊，还有文殊菩萨，这个过程里叫西方三圣，一起念的时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它是相伴而生的，一定有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分工，在你的身体，你的生命里，它就会形成一种真真正正的智慧。所以菩萨它并不见得是指某人，它是指的那种能量，那种精神，一种庞大的数据库。我们再具体一下说什么叫菩萨，我记得我的小孩就问过我，说爸爸你说菩萨这个人是谁，我说你认为，儿子你认为你在受教育的时候能得到什么，他说我能得到知识，我将来还能为社会服务，我说这个慈悲的过程叫菩萨，所以教育是菩萨。同时有一朋友问我，那你说这个既然不能有一个像在，那你具体来描绘一下菩萨的状态，我说那我告诉你，奥运会是菩萨，因为它确实能让对抗的战争中的某些国家暂时的能够在这个场地里一起踢球，一起比赛，它有和平，和平那个结果是菩萨需要的。同时运动是菩萨，运动是让你身体能够好起来的，它是一个状态，它是看不见的，但是真空妙有出来了，你看运动是不是空的，你能具体的说运动，你给它有一个状态出来，一幅画给画出来，它有无数的画面，所以空里边有有，它可以是足球，它可以是拳击，它可以是乒乓球，可以是体操，可以是游泳，可以是一切一切的运动，包括跑步，所以这些表象它都叫运动，所以运动是菩萨，但菩萨是无相的，对啊，佛菩萨是无相的，是无我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吧，它无相的时候它就变成种种色，这也是金刚经里所说的视线种种色，色就是这些运动，这些画面，所以你说空不异色，色不异空，是不是这个道理，这菩萨是什么状态，是一个动感的状态，这就是慈悲和智慧的关系。还有有人问空不异色，色不异空，那我空不异色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说了，那个空呢就是运动，你所谓的空它不是真空吧，说运动是空的，它怎么空呢，它不是真空，它是妙有，就是运动里包括很多很多项目，它是妙有，色不异空那也一样嘛，反过来也成立，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没错，你去运动你有感受，你去思维，去想行为，还有意识，你会长东西，你会增加关系啊，你会快乐，你会去 增进友谊，促进团结，还能够给自己给对方以荣誉。这种加持本身就是和平的、向上的、正向的。这个作为那个电视节目里的普法教育，他可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诠释这些概念，但是你不诠释就意味着它不存在吗？甚至有些人还问，为什么好人，有些好人他就活得不长，反正结果不好，有些坏人他反而结果特别好。当时在电视节目里也不能呈现为给大家说那么明确，说三世因果，起码要呈现为三世因果。电视节目里如果说三世因果的话，我恐怕很多的朋友就会崩溃呀，我不知道我前世，我也不知道来世。但是达摩祖师曾经说过，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后世果，现在做的事。其实这句话是很深很深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什么的，它在每个人的当下都会实现出。有些人就问说，老师我前辈子是什么，我说看你现在干什么呢，你这个业没有变，我怎么还这么倒霉。比如说啊，有些女孩子她本身呢就是由于家庭给她有个伤害或者冷战或者什么关系啊，她就失去了爱，于是当她走入社会的时候，她就到处找爱，她找爱的时候她就无意做了什么，小三儿，做了别人的情人。一定你做了情人的时候，他就不名正言顺，是吧？他自己比较痛苦，他痛苦做心理咨询啊，老师我怎么会这么做，我很痛苦，那个人不爱我，人家有太太，现在我被抛弃了，我非常难受。你要非常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你会给他分析一套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你怎么就赶上这样的原生家庭？哎，这个他说是命。No，认命，认命不是你认的那个所谓的命。要真正从佛法公性的角度讲，你三世因果讲，你现在做这件事儿，就做情人做小三这个事儿，就是你上辈子干的事儿。由于你上辈子你干了这件事儿，所以你投胎的时候你必然投到一个跟你的场性相应的家庭，就是夫妻不和，埋着这种不良的因种的这样的夫妻关系里。那么你作为他们的孩子，你进来其实你就是小三投胎，你进来了，那你不是这种不健康的种子，你也不会投到这种不健康的家庭来，你投进来，所以这辈子到现在你仍然从事着不健康的事儿，就像你前世干的活一样，那么下辈子你仍然在干这件事儿，你还会进来，你自己就是在办这件事儿。你的心态，你的性格里，你的基因里就是写的小三两个字，写的情人两个字，你写进来，所以你不执行他都对不起你。那就宿世你是这么做，当下会怎么做？马上放下，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不再做了。你马上就可以不做，你不做这个事儿，你下辈子你就不是那个命了。在小乘佛法里，在杂阿含经里就有这个，你现在不是了，你以后就不是了，你现在明白了，你以后，你明天就明白了，你当下就明白了，明白了你就去做那个明白的事情。那你知道前世你干过什么，你现在，你马上你就知道我现在在履行的前世的这个业力。这种就叫轮回，所以不用去找我上辈子是谁，你现在干什么，你上辈子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状态。就包括许多婆罗门教，就印度教里边的一些高人，他们也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些。当人们问到他人的状态是什么，什么是生命的本然的时候，他们回答的是，就是那个，就是你是那个，他是那个，我也是那个，是哪个，他是描述的那个境界，就是那个状态，就是那个什么状态，那就是看达摩祖师说的，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后世果，现在做的事。所以为什么要求你放下，有人问为什么你撂下你就可以成佛，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可是我一辈子修行我仍然成不了佛，坏人一撂屠刀就成佛，因为这个屠刀放下，你说让他放下小三和情人的这个命这个心，他放得下吗？ 但是他放下了，他立马状态里是什么？他就像成佛的心去做去走。可是有些所谓的好人叫好心办坏事儿。我们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刚才我们讲观世音菩萨的好人，送子观音，那么对内在的自己是否好？如果你对自己都不够好，你对那个自我内心中的我曾经是孩子的那个我不够好，你叫慈悲？你叫好人吗？那最多呢，你对外人好，你对外人好好半天，给你一个什么呢？可能最多给你一个好的福报，家庭啊，事业啊，钱财啊，但是身体上，由于你对自己内在孩童不关照，你的身体就会败坏，你不够对自己好吗？送子观音这一部分，你对自己不够慈悲吗？那干嘛他让你好？你要的不好，你对外人好，那外人都念你的好，但对自己不好，所谓的好人办坏事。还有一些费力不讨好，我一腔热血献出去，我的热情，我的初衷，我的动机，例如有些父母打孩子啊，太过分了，打孩子以后我的动机是好的，好人办坏事。那你说我并没有办坏事，我的孩子就继续成才啊，我打出一个高等学府的孩子来，你看我打对了，我不打他他行吗？别着急，小孩学到了什么？你的小孩可是你生命的延伸吧，我们暂且给他比喻为他是你的来世，就是你的将来。他学会没有？打人才能让一个人成才，他学会的是打是疼骂是爱吧，爱是打的，就是爱是对抗的，知道吧？爱是凶狠的。于是他将来的婚姻，他给你操作这件事儿，怎么样？那也是你，你说孩子不是你，孩子也是你，那个中枢他是不是你？那个程序是不是你？他是你的时候，他就给你现世报回来。所以我们打骂过很凶的那些孩子，你看他的将来，也许他有一个高的学历和能力，但他的人缘怎么样？他的婚姻怎么样？他的身体怎么样？所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叫好心办坏事儿，这只是一个家庭因果。还有一些其他因果，我对别人做那么多贡献，他怎么最后还是坑我？你想想你的初衷，你的发心是什么？老实一点，真正学佛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系统的立体的多维次的那种，你又一个地方关照不到，那你这个你本身就是不，我们叫不究竟。那么怎么去关照到无量法门誓愿学，才能无上佛道誓愿成？的确不容易，就是怎么去关照，有时候会这么想，从佛陀从开始就修修修，当十万阿僧祇劫或者十亿阿僧祇劫，他有一个前提叫五百世忍入仙人，连佛陀这么高的智慧他都要修五百世的忍入仙人。老实说，对我们凡夫俗子，我们只认一世，我们就不忍入了嘛。那么尽量的布施，就算尽量布施，那个我执能够消去吗？谁在布施？我在布施。布施干嘛啊？你得念我的好，我多伟大多伟岸，我多高尚，得一个奖状。 No， 完蛋了。所以梁武帝见达摩的时候问到这些，我布施那么多的寺院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我怎么样？有何功德？达摩：无功无德。梁武帝是好人不？这个好人为什么无功无德？因为你已经有回报了，你不是要奖状吗？你不是要鲜花吗？你不是要掌声吗？要名利吗？全还给你了，所以没有功德呀。功德是看不见的，是无量的，无量就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它无限大，像宇宙那么大。可是你有量，你有限，你要那个奖状，马上这些功德都化为奖状名利给你，你再多的你得不到了。那反过来怎么才有功德？金刚经又讲了，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哦，好了，下面几方虚空可思量否，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那什么意思？你不去找这个，不去要这个奖状，不去要这个名利的时候，你就是给到。为什么给？你就是要给，我提供，提供完了他的需要走掉，不是人走掉，心也要走掉。 把这件事放了，没了。那个当下，这个心是孩子的心，他看到一个虫子快被淹死的时候，他捞出来放在岸上，他走了。孩子是没有奖状的观念的，没有名利观念的，那就是撂了就走。这个时候整个宇宙的虚空的那个回报都给他，因为他发的是心。这就是南北上下这些虚空全部回报给你。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做公益的时候他不要求回报，后来他的命就特别好，因为他没要。这就是印证。有些人他的命确实怎么做怎么去，哎呀怎么不行，就是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要东西了。哎，念头里要那是最大的药。说我念头，我形式上没药，我念头里药，那是最大的药。你还真不如形式上就给你个奖状。可是做到这一点需要修，它不是我想不要我就不要，它的确需要长时的修行。就这些地方确实不能够在一些表象上修习。例如有些弟子在跟上师学佛的时候，他就容易，上师你就应该给我一个说法，我现在有什么果，我现在有什么成果，什么什么成绩。你就是在要，你只要张嘴要或者心里想要，你让我印证一下我今天是不是长功夫了，完蛋了。没有，金刚经里也有说嘛，得什么果得什么果，没有这种果，那是抢名为这种果。如果我得了什么果，就是将不给我受记为什么释迦牟尼，这个在经文里都有呈现。那是一定要立文字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认字，都只能通过文字在学，它实质上它是不立文字的，就是要你感受它。感受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记录的，你学佛学的是感受，用感受来传承，感受的内存特别大啊，它不是学知识，不是学知识，知识它只是通过文字，通过一些实验就可以呈现，但感受这个东西它是无限无限大，它是心，那种心，心就是其实是感受的一个内涵啊，它的外延特别大，内涵外延都内存无数。所以真正的修禅是从点点滴滴反省自己，觉察感受，如果做到这些，我想他的普法教育呢也就不白费了。谢谢大家。